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个礼拜大家读圣经读得怎么样？赶上进度的请举手。很好，比上个礼拜多一点。有人上个礼拜没赶上，今天赶上。上个礼拜刚刚开始读的请举手。刚刚开始读，如果没有，这个礼拜可以刚开始，好不好？我们真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好好读圣经，读完一年可以读完一遍。这里有个秘诀，晚开始不要紧，但是就怕你停顿，因为晚开始呢，明年之后还是到这个时候，一年之后正好又读完一遍。虽然你开始的次序跟人不同，就从半中间读也可以，已经读到出埃及记了，没关系，你跟着读出埃及记，前面的往事已过，不用再追了，明年再追，到明年回来再追，好吗？不要紧啊。那这个礼拜读的圣经，我自己非常 excited， 因为很多经文非常好，应该拿来做讲台用。今天我们太多可选的题目，好像小孩子啊，我进了这个糖果店一样，不知道该选怎么好。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如露渴慕溪水，大家都很喜欢唱这首诗歌，诗篇42篇出来的。但是诗篇42篇其实所讲的不仅是讲渴慕，渴慕是个起点。那今天我们不讲诗篇42篇，所以读了半天不讲啊，那也好，因为大家就跟着读了，是吗？我要讲的题目从出埃及记出来，19章20章。事实上呢，是两章圣经中间我截取了一些经文。为什么这两章圣经我觉得还是要讲呢？因为我们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在读生命记的时候我没有讲，因为我想以后读出埃及记可以讲啊，回过头来读出埃及记。那如果再一次不讲的话，要到新约才讲了，因为这段经文新约也有引用，是非常重要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或者说整个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就在这里。那而且这里所宣布的内容，刚才我说这个题目叫做这个律法时代的开始，十条诫命，在这章里面，二十章里面，特别神把诫命，十条诫命来告诉摩西，让摩西给百姓宣告。那十诫大家都知道，无论信主不信主的人都知道有个十诫，对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哈，十诫大家背得上来背不上来啊？我考一下好不好？有人会背十条诫命的，不一定要每一次记得完全，哪十诫请举手好吗？没有吗？你们读圣经才读过出埃及记没有背啊？还是就读过就算了啊？怕我考试啊？我不考，会的就行，你说会就会，我不问你好不好？会背十诫的请举手。有一个两个，怎么只有两个啊？那不行，剩下的人，那你们会的要教，不会的背哈，不要把责任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大家应该知道十诫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十条诫命是整个，我可以这样说了，十条诫命是以色列人律法的核心，对吗？十条诫命，他们整个的 Torah， 整个的律法就从十条诫命开始。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在19章以前，神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命令，都是靠恩典带领他们，他们只要顺服，只要听话就好了，神就把他们从埃及里面带出来，这么大的能力，把60万大军，我算算应该100多万人，他说步行的男丁能够打仗的啊，步行的男丁小孩不算，有60万，所以加上妇人孩子120万都不止，这么大的力量把他们带出埃及，没有给他们一点点命令要求。到了第19章第20章才开始颁发十诫，为什么？你要晓得，我们今天读了以后希望我们能明白，无论如何十条诫命成为以色列人整个信仰的核心，因为神亲自在西乃山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听见神说话的声音，以色列人印象深刻，对摩西甚至告诉他们说，不要，我们求神不要再向我们说话，太可怕了，神说话是可怕的。上个礼拜我说诗篇29篇讲了神的威严和能力，是神的声音震动香柏木，他的声音是母鹿落胎，震动母鹿让他落胎，这么厉害。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而十条诫命成了以色列人律法的核心。不仅这样， 到了新约时代，虽然我们知道神不再用律法来要求，而用恩典对待我们，恢复恩典的时代，但是十条诫命仍然没有废除，因为耶稣基督口中自己重新确定十条诫命的价值和重要性。怎么知道的呢？那个律法师，那个年轻的孩子，年轻人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求问耶稣说，我们当怎么样行，我当怎么样行才可以得的永生。耶稣就把十条诫命中间后面六条问他，律法你是晓得的。那个少年人说，这些我都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就爱他。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圣经里面虽然到了新约的时代，连保罗也都没有废掉十条诫命，他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整个从犹太教传到基督教，或者说基督教从犹太教而出，他就承继了十条诫命仍然是他道德律的标准。不仅这样，以后我们知道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影响了西方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律法的基本的条件跟原则跟它的精义就是根据十条诫命，所以十条诫命你不可以不晓得。而整个影响西方世界的结果也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化，就因为西乃山上面神对摩西宣告了十条诫命，把十条诫命给了以色列人，他们成为律法的保管者。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当然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时代更加需要知道什么叫十条诫命。我说这影响西方文化直到如今，其实这当然有个淡书的。为什么2005年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也许2004年就开始了。阿拉巴马有一个大法官，他们就这个问题引起呢，就是因为他们人文主义者 humanist 要除掉十条诫命中间那些宗教性。为什么？因为十条诫命前面四条是对神的，后面六条对人的，后面六条对人的大体上没有人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欺假见证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接受的。可是前面四条讲到对神的关系，许多人反对。今天我们是一个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把去宗教化，其实就是去基督教化，去犹太教化。很稀奇一件事情，十诫被从美国移去，反而得回到国家照样接受。为什么？回到国家一样接受十条诫命，他们没有反对十条诫命。可是在美国竟然有这样事情，要把所有一切最高法院里面有关十条诫命的那个痕迹都除掉。你去看网站就知道，明明是十条诫命，摩西拿了两块法板下来，但是犹太人，但是今天的美国人却解释那个1234567890是美国的 10Amendment 是什么 ？Amendment 法律的 Amendment 不是主体，是修改文献，把它说成是这个，不说它十条诫命，荒唐到可笑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时候有人要篡改历史，不仅日本人要篡改历史，美国人也要篡改历史，希望把基督教从世界文明中间拿掉，荒唐的不得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叫十条诫命，缺少了这个，整个的文化要破产。而现在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步。好，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读出埃及第十九章，我来读，我读给大家听。我们先读第一节到十一节，大家跟着我一起看啊。第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了，摩西去找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呼召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我读得很快？但是我要问你问题，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明白了没有？当我这样读的时候你明白了没有？有时候我们读得太慢反而不明白，很奇妙的，因为读得太慢的时候听的人脑筋不动，读的人脑筋不动，所以没有印象。你一个意思慢慢读过去了，一点没有印象，反而你快快的像讲话一样读的时候听见了，明白了。我从前现在还是有了，做了整个圣经的朗读，第一次听的人说你讲太快了来不及听，但是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他稍微熟悉一点以后听圣经，听见了就明白了，而且圣灵就开启他，让他懂得什么意思。当你不用脑筋去读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明白。刚才我们讲什么？刚才我们读什么？大家知道三个月满了三个月那一天他们到了西乃山，这里的事情当他们西乃山之后，神就呼召摩西叫他召集百姓，为什么还没有告诉我们，但是里面有个要求，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要做属神的国度，要做祭司的国度，我们听见了。然后摩西所反映的以色列百姓非常顺服，而且他们大而化之，堂堂夸下海口说，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再读第二段圣经，读到二十章，读二十章，这里是十诫的本文了。神吩咐这一句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你所赐的地上，所赐你的地上可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散，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听众姊妹，你可以想象吗？那一天在西乃山下发生的事情，西乃全山冒烟，有脚声，他们听见神的话语发散，为什么？神的威严太可怕了，神对他们说话。这里我们首先分析十条诫命的背景，为什么神把十条诫命给摩西。头一件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出埃及记有没有纪念到这件事情，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已经说了，当神呼召摩西告诉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祷告神？神说我听见他们的呼声，知道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所以要把他们带出来。 以色列的百姓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态度，在这里生活太苦了，在这里做奴工，没有自由，而且法老非常严厉待他们，不给他们稻草，也要他们做砖。从前的砖是用泥土和了稻草，因为稻草可以增加它的强韧度，好像钢筋水泥一样，对吧？钢筋就是稻草，水泥就是泥巴，一样的道理，可以强固一点。但是以色列百姓因为做苦工非常的苦，就呼求他们的神。神说，我纪念我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派摩西，他说我要下去拯救他们，就派了摩西去。摩西在第三章，出埃及第三章看见荆棘火焰中异象的时候，他本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神呼召他，并且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摩西问神，怎么知道他们怎么说神打发我来的，我怎么对他们说你的名字，他们怎么知道是你打发我来的？神的回答很妙，他说，你带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在西乃山侍奉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想想看这里面的逻辑，神怎么证明他是神？怎么曾经证明他向摩西显现过？神说，已经发生过事情没法证明，但是有一个证据。证明跟证据不一样啊，证据是什么？是结果，就是说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要在西乃山来侍奉我。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出门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神一直对法老说，我要叫我的百姓出去，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出去做什么？因为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在西乃山侍奉神。以色列人个个知道，一方面神应许他们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就是迦南地。神说我要带他们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另外一方面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西乃山侍奉我。现在三个月满的那一天到了西乃山，当然你说不是走三天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为什么，那是走三天的路程，那么远就可以到了，很近的。但是他们他出埃及的时候，神没有让他们走非利士人的地，因为在那里怕遇见征战的事情，离埃及很近，就一转就转回去到埃及去了，会逃跑逃回埃及。所以说让他们走旷野南面这边走，不要走北面非利士人的地。当然他们需要跨过红海，所以神打发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呢，就在西乃半岛还不到那里，就在那里旷野里面走了三个月的路程。当然这里有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你出去三天，出门三天啊，不像我们现在了，出门一个礼拜也不要紧，三天你要准备点粮食吧，要准备点水吧，对不对？不像现在我们走公路101也好，走5号公路也好，随时有加油站，走走看看荒野没人了，出来一个加油站，而且就有东西可以卖，对不对？当然卖的贵一点，需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啊？不需要。但是当时没有这么便宜那么方便的地方，没有什么 7-11， 没有，对吧？所以每个人出门都要带口粮的，对吗？以色列人出门带口粮带什么？圣经里明明讲带了团面盆出去，为什么要团面嘛？当然要团面盆吧。但是因为匆匆忙忙出去还来不及发酵，就赶快烤了饼吃，所以是无酵饼，一连吃了7天。弟兄姊妹们，他们三天的话所带来的粮食都够，我想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降玛拿的事情了。等到他们没有东西吃了，跟摩西哀求说，你叫我们饿死啊，你带我们出了埃及，叫我们在旷野饿死啊。摩西也没有办法，60万120万的人吃什么？他去祷告神，你记得吗？神就对他们说，我会给他们玛拿吃。这个是前面出埃及记才讲过的事情，他们到了利非定没有水喝，百姓争闹，他就击打磐石流出活水。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在三个月中间给他们经历到神的大能。三个月之后到了，他们从利非定安营一直来到了现在到西乃旷野了，已经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或者说中途站，到了那里目的就是要侍奉神。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以色列人为什么甘心乐意侍奉神？不是因着救恩的， 并没那么老实，因为神带领我们出埃及，我们感谢他就来侍奉他，还谈不到这个地步。因为看见神的作为，他们今天有的吃没有饿死，有的喝没有渴死，因为神供养他们，看见神大能的作为，这是他们敬拜神的第一个原因，还不是感恩呢，谈不上感恩。对于神的惧怕跟他的威严产生不能磨灭的印象，所以他们要来侍奉神。怎么侍奉神？其实摩西也不知道，以色列百姓完全没有任何的线索， no clue， 完全不知道干什么。什么叫侍奉神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侍奉神，你们以为什么叫侍奉神呢？那一天在迦南基督教会，他们请我去讲一个专题，讲一门课，什么叫侍奉。我把新约里面的字提出五个字，这是新约里面用的侍奉。第一个侍奉就是活在神的面前， Latreo 这个字就是活在神的面前。你不谈什么工作，不要谈什么祷告，什么都不谈，你能够跟神有交通，活在神的面前，这是基本的敬拜，这个敬拜是侍奉。 Latreo 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翻作侍奉，也翻作敬拜，我在讲台上也稍微提到过。但是以色列百姓知道什么叫活在神的面前吗？完全没有线索，完全不懂一回事，完全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 clueless。 但是因为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了，这里摩西也讲得非常具体，你们已经都看见了，神对摩西说，告诉他们，你们看见我的作为。这里两方面的作为，一个是像埃及人的作为，一个是把你们带来归我，两件事情。神的作为两方面，一个是积极，一个消极。对于埃及，他用十次灾殃击打法老，你们都看见了，因为若不是击打法老，你们出不来。我说过，法老不肯让以色列人走，因为那是最便宜的劳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任何的经济团体要繁荣，一定要有生产力，而这些以色列人是最好的生产力，他们是作为奴隶了。神用大能的手击打法老，最后用逾越节的灾殃攻击所有的长子，以色列人出来了，埃及人快快的送他们走，吓死了，再留下来不得了了，埃及要灭亡了。所以他们看见神在埃及人身上所做的事。等到后来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法老说他们这些人迷路了，在旷野迷路了，追，我们去把追追上来。他说我们做了什么事让他们跑掉了，把他们追上来。以色列人真是前有什么，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前面是红海过不去，后面以色列的这个埃及的战车都是最精良的装备，怎么办？摩西，神告诉摩西，你向海伸杖，水就分开，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弟兄姊妹们，不是泥巴地，是干地。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见这个神迹，因为红海又再度合了水上去，但是怎么可能刚刚干的水，刚刚干的地方就变干地？连水门厅地、水泥地也三五分钟全干透吧。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神把他们推翻在海里面，然后他们轮子脱落，因为是战车，轮子脱落就不能走，更累赘，逃也逃不及，来不及，都淹没在红海里面。很稀奇，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等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都陷在泥坑里面，然后水从他们合起来都消灭了，一个也看不见。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的，无论大小男女都看见。所以我怎么样在埃及人身上所行的，又怎么把你们带出来归我，你们都亲眼看见了。这个是侍奉的根基。因为经历到神的大能，以色列人应当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但是你知道吗，出埃及记的终结意义不是仅仅在西乃山上侍奉神，他说我把你们出来归给我，我带你们出来归我。为什么？这里几句话，他说什么？要叫你们做属神的子民，要做我们，要做你们做祭司的国度，还有圣洁的国民。弟兄姊妹，这三句话像什么？像不像新约里面彼得所引用的呢？事实上，彼得就是根据出埃及记来讲的。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出黑暗入光明，要我们宣扬那个奇妙光中者的美德。 叫我们做什么？彼得后书啊，我这写了没有？彼得前书，对不起，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你讲的彼得就是引用出埃及记的话，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他说要叫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做圣洁的国度，做属神的子民，基本上就是出埃及的话。其实以色列人当初神也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在万国中间做祭司，来把人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目的不是仅仅上天堂，不错，耶稣基督为我们把所有罪债都还清，那是消极的，积极是什么？要叫我们做属神的子民。这两天我们在读罗马书，在礼拜五晚上的团契在读罗马书，顺便我也告诉各位，虽然我们都叫做迎新团契，我们欢迎每一位新加入团契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来。我们在那里读罗马书，读到第八章，讲到六章、七章、八章，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目的不是仅仅脱离罪而已。我们会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神已经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赦免了，为我们付了罪债，把所有罪都偿清了，我们怎么还活在罪里面呢？什么时候为什么还有偶尔犯罪呢？所以我们希望挣扎能够胜过罪，这是我们的思想，到这里为止。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不犯罪，就认为自己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了，而且人家也认为你是不错的基督徒了。事实上如何，你自己比别人更清楚。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你不犯罪还不是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目的是你叫你完全归给神，使你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叫神的儿子。这个儿子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叫做 children， 神的儿子叫做 the sons。 什么意思？因为在罗马的时代非常清楚一个观念，儿子是不能参与，这个儿女是不能承受产业，只有四子可以承受产业。成长的儿子，有能力接受父亲产业的，才能给他继承产业。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我们得了救，免去罪的刑罚，就可以接受神的产业，差得远了。我们没有力量持守产业，不要说我们圣经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能力，除非一直到我们长进，生命成熟，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叫我们能够治理神的教会，叫我们能够在世人中间做光做盐做见证，把福音传给人，带领人来亲近神，做祭司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们，出埃及最终的目的是要叫以色列百姓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圣洁的种类。什么叫圣洁？圣洁不是指的行为，是指它归给神。你们读完，我们读完出埃及记就明白了，祭司的头上挂了一个冠冕牌，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代表以色列百姓归耶和华为圣，分别出来归给神。弟兄姊妹们，神造人的目的，今天早晨我们在简明神学的课里面也说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就说，神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造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形象，他来教我们怎么做人。我昨天晚上读 Oscar Chamber 的著作，心里非常受感动，他就讲了很重的话，他说今天神的儿女不明白，把我们的救恩看得太小，神不仅赦免我们，除去我们的罪，还要叫我们改变，像他儿子一样。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基督徒都像是耶稣基督这样子，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能力，活出神的圣洁，这个世界不是今天的样子。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